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的最后一讲，所以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52章，这是谈到一个历史的一个补篇。在上一回呢，我们讲过为什么耶利米呀，他花了这么多的篇幅，耶利米书来讲述神对列国的审判呢，特别是对巴比伦的审判。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凸显出神在历史中的掌权和作为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也是掌管万有的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。巴比伦曾经一度是控制列国，也吞灭了犹大，但是神清楚地告诉耶利米，这个大国的下场是什么。神不住地告诉耶利米，去宣告巴比伦要被毁灭的信息，而且也说出了巴比伦是怎么样被毁灭，是谁来毁灭它，毁灭的结果又是怎样。神这么做的目的呢，是要让这些被掳的百姓，还有那些没有被掳的人，还留在犹大的人知道，虽然他们不可能逃避被掳的安排，但是他们也不会永远的被留在被掳之地。神要把他们带回来，而神的子民在经历过神的管教以后，将对神的律法有更透彻的领会。而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、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，他们就是这样明确的在被掳之地见证了神。尼希米呢，他也是在经历过被掳以后，心中有着对神圣殿的一个记挂，就越加的强烈。总的来说呢，神容许他的百姓被掳，为的是让他们的心彻底的归回，好让犹大得着复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。当我们落在艰难和考验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加给我们智慧去思想，而不是单单的白白的在困难的环境中在那里叹息啊。当耶利米讲完了神要他讲的对列国的预言以后呢，在51章的64节记着，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列国先知的职责。好，那么从52章起呢，就是一个历史的补篇。那么这也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堂课呢，我们要再一次来做讲解分享的。52章呢，不是耶利米的信息，也不是有关他生平的一个职事，而谈到的是全书的一个附录，记载的是耶路撒冷城陷落的一个史实。除了28到30节啊，记述了3次被掳的人数以外呢，几乎和列王记下24章18到25章30节是相同的。而这一章的10到11节将列王记下25章7节也详细的加以解说， 而21-23节呢，也把列王记下25章17节呢加以注解了。那么至于52章呢，我们可以分四个小段落，分别是第一个小段落，52章1-16节记载的耶路撒冷城已经灭亡了，王被掳去。第二小段落呢，是52章17-23节记载的圣殿被掳掠一空。第三个小段落在52章24-30节，就细细的记载了被掳的人数。而第四个小段落呢，在52章31-34节就讲到约雅金被释放出监狱。好，我们先来看52章1开始的部分。当中52章1-2节呢，就记述了西底家的出身。西底家是耶利米的女儿所生，当然不是先知耶利米，而是另一个耶利米。这个西底家一直行恶事，就像他父亲一样，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。那么从这样一个记录呢，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，父母给下一代留下的榜样影响是何等的深远。如果父母亲有好榜样，子女将会受用一生。相反的，如果父母留下的是坏榜样，那么绊倒子女的机会就会相当的大。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小处领受主的教导。这个西底家在主前598年叛乱平息以后，登基为犹大王，当时是21岁。在他作王的第9年，就是10月初10日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。西底家抵抗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终于城被攻破了。西底家带着一些军队想从一条秘密的地道逃到耶利哥，但是在一些投降的犹大人的告密之下，还是被巴比伦抓住了。他们抓住他以后，就将他送到哈马地的利比拉，也就是在亚兰的地方。然后圣经这样记载，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一切的首领，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着他，带到巴比伦去，将他囚在监里，直到他死的日子。巴比伦军队进入耶路撒冷以后，大肆屠城，用火焚烧圣殿、王宫和大家大户。除了那些最穷的人，他们将一切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这在耶利米书39章4-9节那儿我们曾经讲过。之后呢，52章17-23节呢，是记述了圣殿被掳掠的情况。我们来看经文52章17节，耶和华殿的铜柱被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，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，又带去锅、铲子、蜡剪、盘子、调羹，并所用的一切铜器、杯、火鼎、碗、盆、灯台、调羹、爵，无论金的、银的，护卫长也都带去了。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2根铜柱、一个铜海，并坐下的12只铜牛都被带走。那52章21-23节特别强调那2根所罗门建殿时的柱子，那2条柱子分别叫约雅金和波阿斯，分别就是神要建立和在神里面有能力的意思。可现在呢，这2根柱子都因着神的子民对神的不敬悖逆，自招亡国，而落到了异邦人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这样一幅图画，这是一个何等悲哀的光景。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光景下，激发起犹大人的觉醒。我们就想起诗篇上所说啊， 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在巴比伦河边的光景，说一个很喜欢弹琴的人说，我把琴挂在柳树上不弹了。还有会唱歌的人说，我巴不得我的舌头贴在我的上膛，让我说不出话来，我不要再唱歌了，因为外邦人拿我们来戏弄羞辱神，我们不甘心呢。犹大的被掳也激起了更勇敢的心智，我们想起但以理、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他们在被掳之地还是忠心的为神做见证。不错，苦难和逼迫当中，圣殿可以被毁，但是人的信心只会越磨练越坚强。巴比伦人给的羞辱苏醒了神的百姓的心，而神也没有放弃他的百姓，神在他们患难当中也再次的复兴他们。接下来52章24到30节就细细的记载了被掳的人数。被掳的人中有大祭司希莱雅，另外还有别的祭司官员，他们都被带往利比拉。尼布甲尼撒在那儿把他们处死。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97年成功的平息了约雅敬的叛乱之后呢，掳走了3023个犹太人，其中包括了约雅金和以西结。虽然列王记下24章14节记载有10000人被掳，但是这两个不同的记载是没有冲突的，因为耶利米书这里较小的数字是单算男人，而列王记下记载的却包括妇孺在内。耶路撒冷在主前587年毁灭之后呢，巴比伦王再掳走了832人，他们显然是领袖和重要的人物。到了主前582年，第三批被掳的人有745人。这一次的被掳大抵是尼布甲尼撒为了报复基大利被杀的事件，还有为了惩罚叛乱之徒所做的。而三次被掳的人合起来总共就是4600人。在52章31到34节呢，是记述了约雅金被释放出狱。经文提到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以卫米罗达继承尼布甲尼撒做王2年以后呢，就由他的姐夫接续。他的姐夫尼甲沙利薛给了约雅金特赦，提他出狱，恢复他的声望。约雅金的地位比其他也被掳到巴比伦的众王的地位都高。约雅金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而且他的生命长久，一生经历的比以卫米罗达和尼甲沙利薛都长久。那么经文两次提到终身呢、终身显示约雅金不在苦难之中，他的食物有固定的日常供给，表明他没有缺乏，在物质方面也是很丰富的，他能经得起囚禁的困苦生活，也能够在释放以后继续适应异地的环境。在52章呢，作为耶利米书的一个附录，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结语。被掳的君王终于被释放，在巴比伦的犹大被掳者前景也转好了。第9节就记载了尼布甲尼撒审判西底家，和32节记述的以卫米罗达对约雅金说恩言，这2节成了很尖锐的对比。这里呢也显示应有的均衡，反映出这两个犹大末期的君王，一个是处于劣势，一个得到比较好的待遇，两者取得平衡。所以本书的结语呢是一种美好的景况，是能够给予犹太人安慰和鼓励的。约雅金被掳啊，给予人另一种希望，就是大卫家的复兴。那这是列王记很在意要标示出来的君王神学。 耶和华既然应许大卫家永久的王位，这个应许必然会实现。约雅金这位大卫家的后嗣仍然活着，而且生活得很好，人们在指望中可以释然了。那么关于西底家的命运怎么样呢？这本书没有交代。耶利米的信息主要是在于耶路撒冷的败亡和西底家王的灭亡，所以末朝君王的去世啊，就成了本书的一个结束。在这个附录里，耶利米不再出现，他到埃及以后的动态也没有提说。神的工人会过去，但神的工作不会过去，神的话语也一定会永远长存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耶利米书的信息啊。不知道当你在听耶利米书的时候，对先知耶利米，对耶利米所信靠的神，你有什么体会认识呢？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耶利米书当中的重要信息吧。耶利米书啊，先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儿：我们不需要达到完美才可以去服侍神，神也不需要机械人或木偶去服侍他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性情，只需要奉献上我们顺服的意志，就可以为主所用。让我们回想先知的蒙召，他本来只是一个羞怯、畏缩、懦弱、敏感，甚至年幼无知又不会讲话的年轻人。他根本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根本就缺乏了作为先知的力量和勇气资格。但是神就是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，拣选这样一个在人轻看的一个瓦器，成为他的出口，又训练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一样坚强的人。当我们仔细看耶利米的侍奉生命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有两股力量在拉扯着他。一方面，按着耶利米柔弱细腻的本性，他是多么盼望和同胞站在同一个阵线，他期望着国家得以立定。可是偏偏呢，他又按着先知的职责要去宣讲审判和灭亡的信息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要为自己所宣讲的信息和全国人民来作对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侍奉不是受人欢迎的，他的侍奉不是受人称赞的，他的侍奉反而带给他很大的痛苦和挫折。如果不是神给他这样坚持力量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。这让我们提醒自己，今天虽然你我都有不同的性情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许看自己不配被神所用，但是从耶利米的生命中间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做器皿的生命如何要看那位摇匠的手，我们生命如何实在是在摇匠的手中。耶利米书的信息说，他看为怎样好就怎样塑造，换句话说，他喜欢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，为的是成就他的美意。第二，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从耶利米的祷告中间呢，学习一个最真诚的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耶利米和神之间的对白，我们常常会被深深的触动。耶利米向神说话是非常坦诚、非常真挚的，没有固定的格式，没有客套的说话，他只是往往将心中最深的感受说出来，将他最真实的想法表明。这个就是信仰。让我们也和神有这样的祷告，让我们也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第三，耶利米在圣殿的宣讲和假先知的对抗，也说出了真实的信仰，不在乎外表的仪文习俗和献祭供奉，更是在乎内在的顺服和敬虔呢。犹大君王和官长们也曾经对先知说要询问神的心意， 假先知呢也声称知道神的旨意，可是当神向他们显明心意的时候，他们却是不悔改也不归向神，他们只是要听他们想听的话，却不曾真正的要寻求神的旨意。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啊，过去我们学习的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引述的神的话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那真正的信仰正是在乎人内心专注而真诚的寻求，并且在明白神的心意以后呢，就顺服遵行神的旨意。真正的信仰不是光在理智上认识神，更是与神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。在耶利米书当中，神应许将来要和他的子民建立新约，而他呢会把律法刻在子民的心板上。第四呢，我们也可以从耶利米书来看神的特质啊。首先，耶利米书啊当中很能够突出神的主宰、神的全能。神的主宰和全能主要表现在他的创造上，也表现在他对列国和历史的掌管之中。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说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而在十章第七节又说，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呢？敬畏你本是何宜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比你。那这些诗句呢，其实在在的都标示出耶和华的大能。耶利米深深知道过去神怎样一步一步地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得着应许之地。他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，神必然要将犹大从巴比伦的手中拯救出来。在四十六到五十一章当中，我们也看见了神以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形象，凭公义审判列邦。另一方面呢，神的慈爱也在耶利米书当中大大的彰显。这个主要是流露在神怎样一次又一次呼唤他的儿女回转。在耶利米书当中，神曾经以夫妻、父子、君王、子民的关系来比喻他和百姓的关系，也曾经以温柔的声音对他的百姓说出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这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。神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他总是提示他的百姓要转离恶行，免得他们受苦。很可惜，神的子民百姓们不听从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又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，来看待神的？第五，耶利米书的信息呢，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盼望。我们的盼望，弟兄姐妹，从来不是在环境的里面，我们的盼望从来不是在人的身上，我们的盼望应该是在对神的信靠、等候、顺服上。犹大人的失败使他们依靠埃及，依靠这个世界的力量，但是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再再地提醒他们，要他们依靠神，专心地顺服神，才不会落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耶利米书当中的信息呢，我们能够来学习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。